就问妈妈说，他有你们有朋友的小孩叫小华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去问学校的老师说他有没有一个同学叫小华。然后妈妈说哦好吧，我去问问看。然后结果下个礼拜去上课，那妈妈就很激动说，温馨，他真的有一个同学叫小华。对，就其实有点像侦探在解谜在办案。
真的，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因为其实前阵子有遇到一个家长，他跟我说他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是无口语的自闭儿，所以他其实一直有很纠结在于说，他很希望听到孩子叫他一声妈妈，但我知道这对妈妈来说是很小很小的愿望，然后也很想要达成。可是我觉得今天在听到老师我们刚在对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有也有很多的替代方案，那也许在这些替代方案的过程当中的某一天，他也许愿意开始开口叫你妈妈，或是开始开口跟你说话。所以我觉得先去用最能理想的方式去帮助孩子，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炼自己的信心跟勇气，那也从中去学习，例如说如何发音，然后如何去观察说这个字点出来，这个句子我排出来，然后透过这个语音去说出来之后，对方的感受是什么，这些都是学习。所以其实像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哎，那个 Elton 他的语言能力现在不是很好吗？那你现在讲这个可能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或什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Elton 在三岁之前他是真的不会说话，他甚至是在一岁之前可能简单十个单字他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期待说我的孩子有一天能够说话，但其实这些过程都是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练习，然后去找很多的资源，找很多的帮助，去协助孩子能够慢慢的进步，甚至是我们最微小的这个希望，例如说可以跟人家对话，可以说叫妈妈，或者是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啊，这真的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去观察，甚至是提供一些孩子适合的帮助，让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表达他的诉求。这都是我们家长要去思考的，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替代方案来去做解决。那我觉得接下来是想要跟老师讨论的是，是我有看到老师在 IG 上面有写到一个叫做完形语言，那完形语言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接下来想要听到老师来去跟大家聊聊的这个部分。什么是完形语言呢？
哦，地球妈妈，你那时候把那个仿纲寄给我的时候，因为好像有十个问题嘛，
对，
然后我就哇，每个问题都很大，
很重要，
对，都很重要，而且我其实想说，很多问题都是可能一个问题可以录一集的。对，就但是看到这一题，就是完形语言这题，我真的很兴奋，因为这是我超有热情的领域，因为就是刚刚有讲嘛，我想说哈，天哪，我要怎么在一集或是两集的节目篇幅里面，就是还要回答其他问题，然后还要解释什么是完形语言。
没关系，我觉得这如果想知道更多就是听老师的 podcast， 但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先了解，像是入门一样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对，
没问题没问题。好，所以我想要问地球妈妈还有其他现在正在收听的爸爸妈妈们老师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小朋友，他们有我下面会列几个特质。好，第一个是叫做延迟仿说，这个就是小朋友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可以是几个小时几天，有时候甚至是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哦，他很完整的去使用他曾经听过的话，比如说像是卡通里面的台词，或者是他以前听过大人说过的话，那完整，我刚刚有强调完整的意思是一字不漏，然后连那个语气语调、哦、就是那个情绪都一样。不知道
这个
地球妈妈有没有
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你又说以小孩的话，就是他如何去模仿，就是例如说卡通的某个台词，以 Elton 来说，就是他好像是在也是在六七岁的时候才开始就是有发展这个能力。对，然后
我讲的就是像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会突然说急如风快如电我是闪电，就是那个汽车总动员的台词，对啊，或者是可能会说按赞订阅分享对对，那这是其中一个特质。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特质是他就会在一个情境里面他突然讲出一个完全不相关，或者是好像那个语义是有一点相关的，可是他的文法跟用法不太对的句子。
哦，要疼有
那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朋友看到他的弟弟在哭，然后他就说小龙不要哭，可是弟弟根本不叫小龙啊，然后他们可能电视也没有在播什么龙的卡通啊，或者是房间里也没有什么龙的玩具跟娃娃，就是觉得说啊那个是弟弟那不是小龙，为什么你会说小龙不要哭，或者是比如说小朋友你看得出来小朋友要上厕所了，然后小朋友就说要去学校这样子之类的，就是啊怎么会突然讲一个不相关，或者是妈妈说要去学校咯，然后小朋友突然说乌龟这样就是
天
哪，你觉得说诶怎么上下文不太相关这样子这就是一个可能会出现的特质。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不太会用代名词你我他，比如说
这个也有重，
很常用他很常用他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比如说 Elton 的话可能就说 Elton 想怎样怎样， Elton 不要怎样怎样，对啊，或者说小明还要玩，小明要哭哭了，或者是他会用你或是他来当作我，比如说他会说
我回来了，或是他回来了，这其实是你回来了，就是本来是你走进家里是你就是我回来了，但他会说
对
他回来了你回来了，然后说不对啊你应该是说我回来了吧，就是跟蜡笔小新的那个讲话方式是一样，
所以奥特会这样子，
他会，而且老师你刚刚上述讲那三项他都有中哦。第一项就是那个言辞仿说，他会突然就是模仿卡通的某一句话，然后在某个情境中，然后想说奇怪你怎么突然讲这句话，然后或者是在学校，因为像昨天我们开跟特教老师开 IEP 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他从进到校门口然后开始找自己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开始讲一些什么火车啊然后什么广播啊之类，就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他会模仿广播小姐讲话的声音跟语调，例如说什么板桥站到了，然后还会有三语系共同的那个翻译，然后讲出来这样。那个情境当中其实他应该要做的例如说是抄写联络簿，可是他会先做这件事情，就是在不对的情境说很奇怪的话，等于说他第二项也有中，就是他们应该是当下该做的事情他在却是在说别的事情，但是变成说老师要一直提醒他啊，你必须得要现在做联络簿哦，然后他还会跟你讲说不行我现在还没有到板桥站，我到板桥站才可以写联络簿，像这种事
哦，对对没错没错，对，
那有中诶、欸哦、天哪
有中有中然后我再来讲几个你看还有没有中。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特质呢是他的语言好像有一点点缺乏弹性，可能他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使用一样的句子或是句型，
有
可能他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都是我要什么什么开头，
对这个也有，就是很固定制式的那种 SOP 的语句，然后或者后面都是替换掉而已。
对 对, 对，然后再来一个，你刚刚好像有分享过，就是可以表达基本生活中的需求，可是不太会回答大人的问题。
对，他就是变成句点王这样。
不太会诉说学校发生过的事情，
没错，
可能就会说我要吃东西，我要车子，然后但是如果你说诶那诶你今天在学校做什么，或是诶你想要什么玩具，他回答不出来。
对，这就是我最困扰的地方，就是很担心，因为毕竟你知道特殊生的家长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他不会说，所以我们很常会问他说今天在学校还好吗。那从幼儿园的时候，因为Elton 是上就是学前特幼，所以他们班上同学也都是特殊生，那我也会很常问他说诶今天班上谁谁谁，然后他们今天好有跟你一起玩吗，那你们有玩什么吗，那他玩，然后可能临时想到车车，他说那你车车有玩，例如说有玩什么停看厅啊，还是玩什么飙车啊赛车的游戏吗，然后他就会没有，或是有，但是他不会再往下去延伸话题，他就会终止那个话题。那像我们毕竟我们很担心他会被欺负，所以他有时候会突然在我没有问他这个问句当下，例如说可能我们昨天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今天在帮他洗澡的过程当中，他突然跟我说妈妈今天那个谁谁谁说我是小垃圾，我想说你怎么突然讲这件事啊，这不是我昨天问的问题，你怎么现在才回答，就是他那个状态会让我觉得他在语言能力上面就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当下问到问题当下回答，他反而是好像会突然想到然后才会跟你讲，他会记得啊妈妈好像曾经问过我这件事情，他就会突然想到然后就讲出来。可是这个一般的孩子，因为弟弟毕竟他是只是勾音问题，可是他超会讲话，那弟弟就是你会有来有往，你问他什么回答什么，他会抛问题给你，还会跟你讨论，所以就是很明显的差距，就会发现哥哥很常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终止，就回答完结束之后就没有再往下，那弟弟而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只是讲不清楚所以就是两大就是需要上语言治疗的族群都在我家
不一样，不一样的优势跟需求。
对，他们刚好是相反，就是哥哥是他讲得很清楚，他发音得很标准，可是他回答的不好，就是他没有办法把他实质想说的话透过就是语句跟文法去表达出来。可是弟弟是他很会讲，很会论述，然后很会描述说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讲得不清楚，就我们很常听得很吃力，然后他也会讲得觉得我们听不清楚，然后再问他啊你刚说什么，他又很生气，然后又很气馁，然后又很灰心，所以我们才会在弟弟三岁多的时候带他去做评估，然后也开始在上语言治疗。那哥哥是因为他从小语言能力就没有发展，然后一直到国小之前才慢慢有语句出现，所以刚好这两个孩子都是需要语言治疗，然后也在语言治疗师的这个教导之下发现这真的有很大的进步跟突破，所以真的早疗超级重要的。
好，那我还有两个特质哦。
好，请说。
对哦，但是我想要补充，就是刚刚地球妈妈你说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说，为什么 Alton 好像讲一些某些句子就可以讲好长哦，然后好顺哦，然后文法都对。比如说他在讲，他在重复那个火车广播，就哇，都很。没有很流畅，
没有破绽。
可是如果你要教他讲说，你问他问题，然后教他讲一下今天做什么，然后就好像没有那么流畅，
对
对，或者是变得很短之类的，
对吧？我觉得语言的文法很奇怪，
就是不太一样的文法。
对，
是一般我们会用的文法。对，好，那也是一个特质。好，然后
那他都中了，怎么讲？
我再讲最后两个，就是可能已经长期接受语言治疗的课程，可是他一直卡在单词的表达阶段，就是他一直都是只能一次只能说一个字，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开始把字跟字结合在一起，开始用短句，开始用句子。
这好像在他小时候有发生过，這
個，小时候对，但是我说的是可能已经几年了，然后
一直都是
单字。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特质呢，通常是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会 出现的特质是他常常会用听起来非常不清楚可是很语调很丰富的一串一串固定的语音跟旋律。
哦，这个有
奥腾有中吗？他以前有这样过吗？
他像现在也是耶、欸、
真的哦，
就是他说话很就是很戏剧很 drama 然后很夸大然后
语调很丰富，
对，然后那个抑扬顿挫也有，就很像在演讲，
嗯，
对，但是他讲的又很自视，对
对。好，那我刚刚要分享这些特质是因为啊，
嗯，
如果你的小朋友像 Alton 有以上这些特质的话，不一定每一个都要有哦，
嗯，
但是就是如果有有些些特质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就是一个完形语言处理者。
哦，
对，好，那我来解释什么是完形语言处理。
好，
对，好，那要解释完形语言之前，我甚至要先讲一下，就是一般大众甚至是语言治疗界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幼儿的语言发展途径，通常就是说哦，小朋友会先学会单字嘛，
嗯，
先讲一个字一个字，比如说妈妈抱抱或是奶奶，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两个两个字开始组起来了嘛，比如说妈妈抱抱、嗯、还要饼干，对不对？
嗯，
那然后再来的阶段是开始用比较简单但是完整的句子，比如说我要喝奶奶，就是他、嗯、就是这样子以单字为单位嘛，就是先是一个字然后变成两个字，然后可能接下来就是三个字以上，从单字变成句子，然后句子越来越复杂，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轨迹去发展的。
嗯哼，
那这个就是大众还有语言治疗师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轨迹。
嗯，
那完形语言发展呢，它其实是另一种大家比较不熟悉的语言发展途径跟轨迹。
嗯，
对，
嗯，
对。那我来解释他们两个，就是跟传统我们比较熟悉的轨迹不一样的地方。
嗯，
它最大的差异，最根本的差异就是完形语言处理的小朋友，他们并不是在语言发展的初期阶段，他们不是以单字为单位去学习跟使用语言的，他们是以一个意义为单位。
哦，
那这个意义它可以是一个字，可以是甚至可以是一个句子，它是不限长度，就是
不限长度。
传统的语言发展是以长度为单位嘛，对不对？
对对，
以字为单位，就是一二三这样加上去。
嗯，
可是完形语言处理的小朋友，他们是他们语言学习的单位是一个意义，是一个单位。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完形语言处理者。
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那他我是去年刚开始跟他一起上课的，然后那时候在做评估的时候啊，我就是观察他，我收集他的语言样本嘛，就是听他平常自然的怎么跟妈妈讲话，怎么跟我讲话。
嗯，
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他因为那天好像是 我因为我是就是道府的语言治疗师，我没有自己的诊所、哦、然后就是在他家做评估，然后突然这个小朋友他就看到他们家旁边桌子上有一颗拼图球，
嗯，
然后就是那种 3D 的球，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看到那个球，他就问他妈妈说这是谁拼的，
嗯，
然后呢妈妈就说哦这个是 Henry 叔叔帮你拼的，
嗯，
那小朋友的回答是我要把 Henry 叔叔吃掉，
诶、欸、
对，你就诶、欸、怎么会突然一个就是前后文
不对照，
对，就是可是他有讲 Henry 叔叔，就是你知道他是有想要回应妈妈，可是嗯怎么好像怎么会突然说吃掉又没有要吃东西
哦、oh.
对，然后我就问这个妈妈说为什么她会说我要把叔叔吃掉，
嗯、oh.
然后我问了妈妈，妈妈就说哦其实是因为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可能一岁的时候她很可爱嘛，就是小 baby 时期，
嗯、oh.
那妈妈就会跟她说哦你好可爱哦，你是我的小笼包，我要把你吃掉
啊！我刚才在想是有这个可能，
对。然后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啊，他不是听到了我要把你吃掉，他去分析说我要把你吃掉，不是，他是我要把你吃掉这一整个句子哦，他把它以一个就是这一整个句子是一个单位，然后他把他的那个意义解读是。我好喜欢你哦的意思
哦，我理解，所以他变成说他因为想要表达对 Henry 叔叔的喜欢，所以他说我要把 Henry 叔叔吃掉，
对对对，
他不是说我好喜欢 Henry 叔叔，他不好拼了这个，就是一般孩子可能会这样讲，可是他的概念是我要把你吃掉是因为我很喜欢你，然后是因为妈妈小时候说你太可爱了我要把你吃掉，
没错没错，对，所以是这样子的。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完形语言处理小朋友的故事，他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他就突然一直说小鹿斑比，
嗯，
然后爸妈就拿小鹿斑比的娃娃啊，然后甚至开始放小鹿斑比的电影给他看，可是小朋友还是就是一直说小鹿斑比，而且是那个说的那个语气是好像很焦虑，然后很就是带有负面情绪的，就是、嗯、小鹿斑比小鹿斑比，那爸妈就一直想说哎、欸、怎么办啊，好像小朋友心情很不好，可是怎么拿什么小鹿斑比东西给他看都没用勒、
嗯、
然后这爸妈就回想说啊，上一次小朋友看了小鹿斑比的电影是小朋友生病不舒服，然后爸爸妈妈让他请假在家休息，让他看了小鹿斑比的电影、
嗯、
所以呢小朋友就把小鹿斑比这个字的意思他在那个很强烈的情节记忆起来学起来以后，他就认为是我想要表达我不舒服的这个经历、
哦、
所以他说小鹿斑比不是真的是他要看斑比或是他要那个玩具，而是他想要说我不舒服，像上次看小鹿斑比的时候一样不舒服
哦、oh.
对对，所以呢因为完形语言处理的小朋友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学习跟使用语言的，在他们语言发展的初期阶段，
嗯，
所以呢很多时候以前如果不了解这样子的语言学习跟使用方式的时候，大人就觉得说诶你怎么在乱讲，或者是会觉得说、嗯、你怎么突然牛头不对马嘴，怎么讲一个前后文没相关的一句话、嗯、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小龙不要哭嘛，就是那是弟弟耶，那不是小龙，你怎么会这样讲，
嗯，
对，那像就是其实他很多时候他其实是背后其实是有实际的沟通的意义的，小朋友是有他真正想要传达的讯息的，他是有意义，他不是真的不是乱讲哦，
嗯，
然后甚至像是刚刚有讲过的其中一个现象嘛，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把你当作我用，
嗯，
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他很喜欢那个职能老师的那个感统教室的荡秋千他就会跑去那个荡秋千的前面，然后他就会说你要玩荡秋千吗，然后当然
天哪这 Elton 有
对对，那你看其实你可以从因为像我那时候就是在旁边观察这个小朋友嘛，他自己是、嗯、你知道 眼神发射出对那个秋千好有爱的光芒，就是我知道是他想玩，他很想玩荡秋千。然后那他为什么会说你要玩荡秋千嘛呢？其实
因为大人都这样问他。
没错，就是因为以前每一次他跑到秋千的就是秋千前面，然后看起来很想要玩荡秋千的时候，身边的大人就会问他说你要玩荡秋千吗？所以呢他就听到了那一整句话，然后他把那一整句话呢跟他心里面的想法是我好想要玩荡秋千哦，他就把那一整句你要玩荡秋千吗拿来用成是我要表达我想要玩荡秋千的意思。所以其实不是说他们代名词不会用哦，是因为他就是把他听到的一整句话或一个字也好，一整句话就是一整个第一次听到的那个情境当下跟他内心所想的产生了连结，然后他就学起来，然后就这样子用了。
哦，这等于说是他做一个替代用法。
对，就是他不是去分析说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就是这个句子里面的前后前中后的这些字是什么意义，而是他就是比较像是以意义以一串旋律为单位去学、去学习然后去表达的。所以像刚刚讲那个小龙不要哭的例子嘛，那个其实就是我以前有个学生他看一个卡通影片，然后那个主角卡通的主角是一只龙，那个龙可能就哭了，然后那个卡通里面那只小龙的其他好朋友就说、哦、小龙不要哭，就在安慰他
他把那个情境卡比下来用在现实生活上。
没错，所以他看到弟弟在哭他就说小龙不要哭。那很有意思的是哦，就是这个学生的妈妈后来跟我说，诶，我发现我儿子他开始会把那个小龙换掉了。
嗯，
就是他会开始说弟弟不要哭。
哦，很棒耶，他可能会对应到对的那个就是主词上面。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就是要跟大家强调说如果你的小朋友有刚刚那些讲过的特质的话，大家一定要先去再制止你的小朋友，或是马上觉得说哎，他在乱讲他不懂之前，你一定要先想说他以前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听过这句话，那有没有可能根据他以前听到那句话使用的那个方式跟那个情境的时候，导致他对那句话有一个不一样的解读，那所以他现在在一个新的情境用这句话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去追查出那个句子的来源以后，就可以帮忙推测出小朋友真正想要表达的讯息。
哦，哇，可是我刚才想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他所吸收的那些词语不是来自于我们现场所看到的，肯定说他在学校，然后或者是在例如说可能在上早疗的时候治疗师可能曾经这样跟他讲过，那
对
爸妈会有个困难是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
哦、
听到这句话。
这个就是为什么家长跟老师也好治疗师也好大力的配合，然后合作无间，然后一直互相保持沟通很重要。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学生都是完心圆处理的小朋友，
嗯，
就是真的要非常的常跟老师也好或是爸爸妈妈也好，就是我们会很常问说诶，他今天讲了这句话你有讲过吗？
哦，互相对一下这样。
对啊，对，因为真的哦，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有一天就我们在他家上课嘛，
嗯，
然后他就突然说小华不喜欢，
嗯，
就是代名，他就说小华不喜欢、哦、然后讲了好多次哦，然后我跟妈妈就想说小华是谁？
对对、
就是、
小华是谁
谁啊？然后我就问妈妈说你们有朋友的小孩叫小华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去问学校的老师说他有没有一个同学叫小华。然后妈妈说哦好吧，我去问问看。然后结果下个礼拜去上课， 那妈妈就很激动说，温馨他真的有一个同学叫小花。对，就其实有点像侦探在解谜在办案。
真的，我真觉得对于这些就是语言有就是语言能力没有那么好的孩子来说，爸妈是真的要花很多的那种精神跟力气去探索说他到底讲这句话是来自哪里，然后要怎么样去找到那个源头，溯源是溯源出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可能他所听到的是从哪边听到，然后为什么他会在这个状态下用这个词，然后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
对对，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用完形语言处理这样子的方式去学习去使用语言的小朋友，他们不是说他们语言能力不好，或者是说他们这是比较不好，比较比如说有障碍的语言使用方式，它其实就是另一种沟通的方式跟另一种思维啊学习啊处理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嘛，就是支持神经多样性，沟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学习跟思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所以完形语言处理的小朋友他们在用他们理解的方式，他就是第一个真的有很可能有他想要传达的讯息，他是很想要跟你分享的，他是很想要跟你表达的，只是可能因为他还在那个完形语言发展的初期阶段，他是用比较是照着仿说的方式去整句使用的，所以可能是我们在接收方要去思考说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对，这个是可能大家要先转念一下，就是不是不好，或者是说不是要改过来，而是它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对，那完形语言处理的小朋友们呢，他们就刚刚有讲嘛，初期阶段他就是完形仿说，就是他是把一个句子或一个短句也好，甚至有时候是一段话或是一个单字，他完整的百分之百的仿说，然后去使用，用他学到那句话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当下那个情境他所理解出来推测出来的那意思去表达。那通常呢是当小朋友有越来越多的完形句库以后，就是他懂得这些意义越来越多以后，通常小朋友会慢慢开始在句子的使用上会有越来越多的重组，就像刚刚讲的，他开始不会都只说小龙不要哭，他会说妈妈不要哭，弟弟不要哭，就是他开始发现说诶，语言是有一些规则的，前面是一个人的名字，我可以换成别人的名字。对，像还有就是另外刚刚的另外一个例子嘛，就是他不是只说我要把你吃掉，他是说我要把叔叔吃掉，甚至这个小朋友他后来会说我们在上课在玩的时候他会说文馨我要把你吃掉，或者他会说文馨我要把你名字吃掉，他的意思是文馨我喜欢你的名字。对对，所以啊，小朋友的完形句就是这些仿说的句子，当他越来越灵活，然后开始有这种拆解重组的现象的时候，他们也会慢慢越来越开始会使用更多自己原创的句子。对啊，因为像刚刚地球妈妈你有说，有时候你会觉得Alton 的文法好像不太一样，就是顺序好像有点颠倒，好像一般人不会这样子用，这样子把这个句子组起来。那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担心说为什么他以前文法都很正确啊，为什么现在反而好像文法不太一样，然后很实验性质的文法。可是这个其实是好事哦，这是对完形语言处理倾向的小朋友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这代表他们的语言越来越灵活了。
他尝试在改变，然后尝试在用他大数据里面去捞出他想组装成他想说的话，这样
没错没错。对，就是他不是只是复制贴上，他开始会就是自己去想说我要怎么 在比如说一盒乐高里面，我要怎么去选我要的？那可能他在刚开始自己这样子原创句子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可能顺序不一样啊，或是可能文法有一点实验性质啊。可是就是我要强调，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对对。那所以想要分享这个，就是很希望如果小朋友是有这样子的倾向的话，就很希望爸爸妈妈也好，或是治疗师啊老师也好，就是要知道说，因为过去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要制止，或者是刻意不理会，或是我们会觉得说诶，你不要乱讲，然后我们会要消灭他们小朋友这样的行为嘛，就是说诶，你怎么会突然讲小龙嘞，那个是弟弟呀、啊、对不对？或者是比如说你怎么会说要把叔叔吃掉，这样不礼貌，你知道，就是我们大人自己单从字面上的意思去认为说小朋友乱讲或是讲错了，可是我们没有去想说小朋友其实他有他想要表达那个心意。
嗯，
对。那当我们长期这样子，就是小朋友他是有想要沟通的意图，然后他想是有想要跟身边的大人互动啊，传达讯息的那个心意在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一直去制止他，然后一直去矫正他，那小朋友也是会很挫折。对，所以就是真的很希望今天听这一集的爸爸妈妈老师，如果你的小朋友有这样子的倾向，语言处理学习的倾向的时候，就是通常我们在引导小朋友的语言学习跟发展的时候，其实就会更需要用一些跟传统的语言治疗课程当中可能比较稍微不一样的引导方式跟教学方式。
哦，那就是其实也是得要先从理解孩子的特质，然后理解他现在目前学习语言的状态，跟他学习的这个策略，他自己学习的脑袋中那个策略，然后到后面如何去引导他可以好好的透过他自己的那个策略来去改变成别人听得懂的能了解的一些语句跟话，这样子。
应该是说我觉得面对完形语言处理的小朋友们，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帮助他们能够可以，如果他们想要的话，我要讲就是他们愿意然后想希望的话，可以很灵活运用语言去表达去沟通。
就是鼓励他们说出来。
如果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他都是可能卡在那个第一阶段，就是他都只能100%的仿说，然后可能都是卡通里面的台词，那可能身边的大人啊，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还可以比较理解，可是学校老师一定会想说你在乱讲什么啊，现在不要讲卡通的事啊，我们在上课欸，什么什么，对不对？这样子是很挫折的。所以我们的引导方式真的就是解读小朋友可能想要表达的实际的讯息，然后我们帮小朋友把他的心声直接示范说出来。对，然后这样子呢，长期下来当他的句库越来越多了，开始可以拆解重组，然后开始可以原创，这样可以帮助小朋友在沟通啊表达方面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